开圣经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九章。讲到的主题是愿那复兴我的灵火再来复兴圣城。我看大家都知道这个题目呢是取自一首诗歌，对吗？那诗歌是讲到求主的灵火来复兴我们啊。那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到这耶路撒冷城极需要神的复兴。我看这城的需要也告诉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需要。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求主复兴我们，请问这是你的心愿吗？你要上帝来复兴你？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复兴这两个字的意思。两个星期前一位姐妹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那在分享的时候她提到她的父亲，父亲曾经这有心脏病，而曾经一度呢他的心脏停止了。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呢，很多人就因此丧命，但这位姐妹的父亲呢借着医生的抢救他活过来。我们说他复兴了，就是他从垂死的当中活过来。在我们的信仰里头呢，我们也需要复兴，我们需要从灵命的垂死的状况再次的活过来。那什么是属灵的死呢？好，这里让我解释一下，我不是讲到一位没有信主的人结果呢要面对永远的这属灵的死亡。我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属灵的死是指着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灵命的状况处在已经死了或者处于死的状况。那到底基督徒灵命是如何的死呢？在什么情况才算是我们的灵命已经死了？让我用一些非常简单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若今天你没有心愿要读神的话语，你不想祷告，你不想来敬拜神，你不想与其他的这信徒在一起的团契，你不想把这好消息告诉别人，那大可能你我的生命已经处在一种垂死的状况。那请问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如此呢？可能你在想，我每个主日都有来做礼拜啊，那我的灵命是否是算活泼的呢？我要说答案是不一定。因为我们礼拜天可以来做礼拜，做做礼拜然后我们回去，我们的生命在其他的日子没有改变，也没有显出基督的榜样。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讲世人所讲的话。若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你的灵命是死的。那用了这些简单的比喻来讲述一个属灵处于死的人，我们看到很可惜的就是很多基督徒的灵命事实上是处在一种已经死了还是处于死的状况。因为我们在这一些方面都有失败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我们很喜欢读神的话语啊， 那有多少次我们读了一半就把它放弃了？种种的原因，可能我们认为啊，圣经很难明白，或者说时间的缘故，我们不想读圣经，我们不想来做礼拜，这都是灵命垂死的现象。所以我说很多基督徒都处在这种灵命垂死的状况里头，因此我们每一位都极需要神的复兴。在我做牧师的这工作里头呢，将长久的时间，我有遇到几次有信徒来找我谈，他们谈到他们灵命的状况，他们想神来更新他们的灵命，使他们能够有圣经所谓的复兴。但我要说这一点，这样的人来找牧师谈不会很多，是占少数。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会有找牧师谈呢，主要的是谈到别人的问题不是我们自己家人的问题，就是教会会有的问题，不是教会会有的问题，就是外面别人我不认识的人的问题这里不是说不要来找我，因为你有这些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有多少位来找牧师而说，牧师为我祷告，我急需要复兴。那同样的，我要说，有多少位向我做牧师的，向另一位牧师说，我的同工啊，为我祷告，我急需要复兴。其实我看到的就是做教会的领袖要讲这样的一句话呢比较难。因此呢，没有牧师会找另一位牧师说我的灵命的状况很不好，我需要这复兴。但事实呢，是我们有这样的需要。因为我发觉当我侍奉主越久的时间，恐怕我与神的关系已经有一个裂痕了，已经破裂了。而怕的是我自己都不知道。那弟兄姐妹，不是礼拜天来做礼拜，我就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是怎样的呢？若我们发觉到我有很多的软弱，失败的地方很多，那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要一起向神祈求，主，你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是我们极需要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栽培一位年轻人，在外表来看，这位年轻人很追求神，他读圣经，他对圣经的记载很多方面很熟悉，那你跟他谈到这个福音书的比喻他可以告诉你里头的这个比喻的故事浪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知道，他也知道里头的功课那这位年轻人他常与我一同去做探访还有传福音的工作，因为早期我开始侍奉的时候，还有学校的查经就是在某间学校有一组的查经班那我也常到老人院去探访，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到医院去探访去传福音但今天呢，我知道在医院传福音就比较难所以这位年轻人常跟我去，我看到他的外表的表现，我认为这位年轻人呢， 有一天会来侍奉神，但我错了，因为他在某个时候无缘故的消失无影无踪，又忽然间不能够联络他。那你说今天要联络一个人很方便对吗？拿起手机啊，你可以发短信，你可以打，不然你可以电邮，很多方式。但你想这个20多年前的时候呢，哪里有这些设备啊？没有手机，你要打电话，你要去公共电话，你要找一毛钱然后放进去，不然呢你就要买一张卡，还记得吗？啊，我都尝试了啊，只是没有到他的府上啊，他这样就消失了。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也不知道他不与我联络的原因。几年后我们在街上碰面，那跟他聊了一阵子才知道，原来当他在追求认识耶稣的时候，他的生活还保留着罪，有罪他的在他的生命里头，他不可放弃。所以有一天他必须做一个决定，继续做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还是放弃他的信仰。很可惜他选择放弃他的信仰。罪使到这位年轻人不能够继续与神同行。那请问这不 是不是我们的情况呢？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的看待罪恶呢？希望我们不会以一种轻浮的态度来看罪啊，小事情，讲一个小谎言有什么事情啊？反正我的谎言没有害人啊。那我们也会理论说，可能我讲了一个谎言还能够帮助别人。但弟兄姐妹，无论你的谎言是为了要帮助别人还是帮助自己，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神如何看待我们的谎言。我们已经在这行为上得罪了神，我们已经犯了罪。那弟兄姐妹，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要对罪非常的敏感，但很可惜就是我们人因为常处在一种状况里头，而使到我们不会觉得罪有什么大碍，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时候有人还会这样的反驳说，他人也犯罪啊，牧师你有没有犯罪？这一句话我记得邱牧师常常在这里这样的问哈。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问题是知道自己犯罪之后我们该如何行。我们可以得过且过，日子久了忘记了算了，反正每个人都同样犯同样的罪。你也可以说，我得罪了神，所以我需要向神认罪。请问你的选择是哪一个呢？我们都需要常常向神来认我们的罪。感谢神，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不义。你有没有想过，弟兄姐妹，若你和我的生命是不犯罪的，这个世界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 你在想，若我们不犯罪，我们会怎样影响这整个世界呢？可见我们的影响力会很大，可能我们也使到犯罪的人害怕去犯罪。但问题就是，基督徒与世人同流合污，所以世人也不把我们当着有怎样好的榜样来看待，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想一想，我们在家里，在我们的学府，在我们工作的地方，你是怎样一个特殊的人？基督徒一般上都是很努力工作的，你到哪里呢？你看到基督徒，当他们工作，他们的工作的这个态度呢，是非常的好，很尽责的，这非常好啊！我们要有这样的榜样哦。若是一位基督徒到他的工作地方呢，是懒散的啊，每次工作都做不完的，更糟的就是做不完还不要紧。弄到一团糟，然后交给别人去做的，哈、啊、哈！实在，这样的一位基督徒哪有见证呢？那我再问，除了你是一位殷勤的这劳工，你为他人打工就是一位劳工，对吧？除了这样，你还有什么基督徒的特征呢？在办公室你所讲的话是与你同事所讲的是一样的吗？那放工之后你同事去做的那些事，你也同样跟他们一起去做吗？想一想，若今天你和我都不随从这世界的潮流，我们只看重神的话语，我们不跟着这世界，我们不去犯罪，你和我的生命对这世界的影响有何等的大？但这样的基督徒人数实在少，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有没有这样的姐妹呢？回到我们的经文，以斯拉记第九章，这一章经文告诉我们，以西拉还有与他同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回国已经有四个月半的时间。第七章第九节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五月份回到耶路撒冷。第十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在九月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当然第九章也大概是在九月份的时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回国有四个月的时间，四个月半的时间。当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不如他们想象，因为早一批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地方呢，已经约有76年的时间，还记得吗？76、在这里呢我要说声对不起，上次我有告诉你从第四到第五章有16年的差别，对吗？然后从第六到第七章呢有58年，加起来应该是76、因为我回到家里呢，孩子告诉我你已经老了，数学呢算得不准啊，16加58哪里有86， 84，对不起，应该是74。那70多年的时间，圣殿已经建起来，犹太人已经回到圣殿献祭，外表来看，一切的事情都神好，对吗？他们已经有圣殿，已经回到去敬拜。但你没有发觉到，对这些犹太人来讲，他们缺乏这灵命的更新，简单的说就是没有复兴，没有复兴。为什么呢？第九章就告诉我们，在看第九章之前呢，在前面几章呢，又看到那犹太人面对的一些问题。首先，他们因为这已经住在耶路撒冷的这外族人的反对，他们就缺乏信心，就把这个建造的工作呢，把它隔下来，停止了。一停就停16年的时间。你想，他们从外地老远的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你知道有多远的路吗？上次有告诉你们，约1600公里路。他们走路回到耶路撒冷，为的是什么？回到家乡，为的是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回到那边呢，他们看到要为自己建造房屋比较重要，所以呢，把这建造圣殿的事情呢隔在一边了。直到神要兴起两位先知向他们说话，所以他们才在重建。结果呢，在4年内呢，他们就把殿建好了。他们其实老早就可以把殿建好了，但要等到16年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我们的灵命这样的状况要处到几时呢？就像很多人说，我现在还在求学，我很忙哈，等到我读完学了，我去做工了，我才来侍奉神，我才来巩固我的灵命，我才来用时间来读经，可能我会到神学院去读一两科的这神学课程，开始做工了，很忙啊。新加坡一般上呢，你上班呢就是7点多去工作，8点多开始，下班呢5点多6点回到家里呢7点，有的8点，太累了。吃了晚饭就是要休息了，对吗？所以又把你灵命的需要隔在一边，隔了几年我不知道。当你到20几岁了，27、28呢，现在是结婚的时间了，结婚后我们两人一起来，就是一起读经，一起侍奉。但我们已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啊，我们这样的想法呢，有时候呢是有一点差的地方，对吗？因为当两人住在一起呢，有的忙了，因为不久之后呢，孩子来了，又在忙了，这个故事可以继续讲下去啊。那我们几时要开始？请问几时才开始呢？弟兄姐妹，今天这信息之后，若我们回去还是处在一样呢的状况里头呢，那可见我们的灵命是垂死的，死了。我们急需要复兴，愿主来帮助我们。第九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以西拉记，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西人、 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这些事以后，我们就要看这第七章，第八章的最后的几节，就是讲到他们献祭啊。所以这些都做完之后呢，有首领来见以斯拉，告诉他什么呢？他说，以色列民，就是以色列的一般的人，和谁呢？祭司和利未人，就是这一群本应该是分别为圣的人，他们行了神可憎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第二节告诉我们，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这一群人，指着这一群以色列民祭司和利未人，他们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摩西老早从他们从埃及出来，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不可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也不好把你的女儿许配给外邦的男子。那在表面上我们看有何问题？这是不是种族的分别？弟兄姐妹，这不是种族的分别。圣经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会如何受到外族人的影响。那弟兄姐妹，若有时间的话，请去参考，你用电脑也好，看书本也好，看一看在古时埃及的文化，尤其是在道德方面，看一看迦南人的这个道德文化。迦南人、迦勒底人，这些比较早期的文化，看一看他们对一些道德的教义看法，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那时候这些外族人的败坏，非常的败坏。让我简单的说，比方说在他们的这庙宇里头有这妓女，那去敬拜神的人与妓女有关系，是敬拜的一个方式，这非常非常的这个腐败。还有呢，就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他们可以把新生的婴孩献上，当着真正的当着活的祭物。你想一想，把自己的孩子刚产下的孩子献上当祭物，那却有人因为要得着某一种的利益，超能的力量也好，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早期的一些道德的文化。当然这些文化与他们的信仰有关系，所以神看到人的问题，他看到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也看到我们的问题。他看到若以色列继续跟这些人在一起，大有可能以色列人会像他们。那你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影响他们，使到他们能够像以色列人呢？这就是人心的问题。想一想，今天你跟一些人在一起，是他影响你还是你影响他呢？一般上我说我们是受到朋友的影响，一般上。我还记得 有一位年轻人，他很极力的反对这用毒品，但是不知道为何他跟一群用毒品的朋友在一起，那结果大家都知道，他也开始用了这些的毒品。那早些时候他很反对，他知道这用毒品是一种恶习，在新加坡是犯法，但是他为什么会去贩毒呢？就是受到影响。那你说他的意志力不是应该很强？他既然知道是错的，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的这个肉体是软弱的，若我们不靠神的话，我们是抵挡不住这个世界的引诱。好，我们继续看第三节。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人神原以战尽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以西拉听见这一群人的问题，就是包括祭司还有利未人啊，这些人的问题的时候，他没有说我不理，他没有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与我无关，他也没有说反正他们都是人，软弱的人啊，有一天神会感动他们，他们会悔改。我们看到以西拉的这个反应是什么？他撕裂自己的衣服，然后呢，拔头发，拔胡须。还好没有胡须，不然今天拔给你们看看。拔头发不好，因为头发不多了哈。但在古时呢，神人属于神的人啊，他们有这样的行动，表示一种忏悔所以我们看到这以西拉做出这样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处的这情况，记得他们已经回国，有圣殿，他们不是没有去圣殿做礼拜，这一切都有，但是他们个人的生活有这一个大的问题。那我们个人的生活是怎样呢？来教会我们每个人都很好，因为不好的话我看我们都不来外表上很好，但请问我们回到家里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才是真正的我。然后第四节告诉我们，凡为以色列神原以战尽的都聚集在这里。当然这个应该有一个背景，对吗？因着神的原意而战尽，这给我们看到背景是什么。以西拉必定有站起来向这一些人说了一番话就是说传了一篇的信息，对不对？那些战尽的人就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对神的话语做出的反应，所以他们就从那一群人呢出来，聚集在这个地方。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何反应呢？ 神的话语是否是到使到我们感觉到战兢呢？为什么战兢？因为我们犯罪了。若我们不为罪战兢的话，那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就是我们会犯更大的罪。求主怜悯我们，你对罪有怎样的感触？对罪有怎样的反应？你的反应是怎样？我看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罪的反应很清淡，我们尽量要掩盖它，对吗？那也不想人知道，这是我们人的心理。但对他人的罪我们有很大的兴趣。今天我告诉你，某某人犯了奸淫啊，我相信等一下就很多人来找我，牧师，是哪个人呢？哪一个人犯了奸淫的罪啊？啊，可恶的罪啊，是哪个淫妇呢？你要知道啊，这里使我想到，很多人喜欢读晚报。我不是说你不要读报纸啊，我也不是说报纸是不好的一个媒体，你明白啊？但是为什么你要读晚报啊？某某女议员啊，他跟那一个男议员搞了关系，哇，讲了一大堆，对吗？所以这种故事，这种绯闻啊，传得非常的快，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有时候有人来对，你知道吗？新闻这样讲，我说新闻讲，我不要听了，因为这些都没有证据啊。但是很多人喜欢晚报，一就是看上面的几个号码。就是看到前面的几个这个头条的新闻，对吗？每次头条的新闻都是一些八卦的新闻，只有里面几篇可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其他的就是一些绯闻也好，八卦的新闻也好，对吗？我再讲一遍，我不是说通过报纸这样的媒体得资讯是不好，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你喜欢看一些的杂志？因为很喜欢人犯罪啦，所以讲到人家犯罪，我们很想去挖那个底。但是我犯罪，不要来挖我的底，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那些对神的话语有正确的反应的人，他们就会站进站出来。今早我有三个非常简单的功课。第一，就是我们要认得我们的罪。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犯罪。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这种的情况里头，在这种的环境里头呢太久了比方撒谎，一直在撒谎，就是我也不觉得说撒个谎有什么的害处，所以常常的撒谎变成一种习惯。那年轻人，求主帮助你， 这一个习惯不要去学。我们要从年幼的时候学习讲实话，甚至你讲实话之后你会被罚，你还是讲老实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讨神的喜欢，当神喜悦我们所做的，他就会为我们伸冤。你相信神吗？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的罪。很可惜，这一群犹太人却不以为是罪，他们可能给了很多借口，我回到这里，哎，回国的妇女不多啊，女子不多，所以难免我要娶单已经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外族人啊。记得住在耶路撒冷的外族人啊，我的想象是应该多过回国的犹太人啊。所以没法子啊，我找不到自己同族的人，我就找外族人啊，反正我需要结婚啊。他们看不到是罪，他们把神的话语忘了。若没有忘了，他们就是不理会神所讲的话。希望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第二点，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为自己的罪哀痛。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必得安慰。那哀痛的人有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为着自己，看到自己的急需要而能够在神的面前哭泣的人，这个人要得上帝的安慰。哎，你说牧师，我是个男子汉，不流泪的啊。那弟兄，若你这样的认为，你错了啊。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流泪，我们要为自己很多方面的过失来流泪，因为神说你是哀痛的人有福了，神必要安慰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的罪来哭泣。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读到一位牧师所写的一个文章，他说他已经当牧师25年的时间，跟我差不多久，25年的时间。他说在这25年的时间里呢，只有两次当他讲到罪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在教会里却有人为自己的罪哀哭。今早或者今下午，我不是讲这篇信息然后要大家大声的哀哭，我是希望我们能够为自己的灵命的状况做一个反省，评估一下我们的灵命的状况怎样，让我们能够悔改，重新带得着那复兴的灵活。这是那一首诗歌所讲的，对吗？最后我们要向神认我们的罪，我们必须认罪才能够得到神的饶恕。那有人说，耶稣已经为我死了，耶稣已经饶恕我的罪了，为什么我还要向他认罪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犯罪啊，所以我们常常犯罪，我们就要承认我们的罪， 当我们认我们的罪的时候，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神就来亲近我们。那放弃他罪的，承认他罪，放弃罪恶的，他要得上帝的喜悦。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他要得上帝的怜悯，是那一节经文说的神的怜悯，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离弃我们的罪，只有这样，知道我们自己有罪，为自己的罪哀痛，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的这个主题才能够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去寻求神的面，不好看别人，不好也拿别人来做个比较，那也不好说我等，我看一看在新生命堂有哪一位弟兄，有哪一位姐妹做像牧师所讲的，看一看有没有复兴。若你等的话，那复兴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吗？很多这些复兴的运动，就是在历史里头曾经有复兴的哈，很多都是从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开始的。弟兄姐妹，愿复兴从你和我的身上开始，求主帮助我们。希望今早的这篇信息能够感动你的心，所以我的题目，愿那复兴的灵火重新来复兴耶路撒冷。那我们的这总结就是，愿那复兴的灵火重新的来复兴我们，你和我。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这以西拉第九章来感谢你，因为从这一章的经文，我们看到那时整个耶路撒冷城处在一种很垂死的状况，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主啊，帮助我们也能够看到自己的生命，看到哪一些事情使我们的灵命不能够长进，让我们能够为自己的罪来忏悔。因为认罪放弃罪恶的人必要得上帝的怜悯。求主你来向我们说话，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